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平安。我们先去读今天的经文，好吧？彼得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啊，我们快点。那时门徒增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抱怨那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华府在每月的终极上给付了他们的寡妇，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都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不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巴罗、各罗、尼加勒、提门、巴比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二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得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对不起啊，我的这个翻译跟你们这个有些不太一样啊，所以读的时候有些不同啊。等会我们去看一看哈。最近啊，我们教会来了一个邀请一个宣教士，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哈。一对这里出去的夫妇，他们是她的丈夫是一个菲律宾人，太太是一个德国人，两个就结婚去海外宣教。他们就去了这个亚拉伯的地方，他们去了17年啊。他们去了17年呢，说句实话，他们带了信主的人呢只有几个，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成果一样哈，但是我们的总会很重用他们，他们在很多事情很忠心，所以他们成为这个亚拉伯区的一个总管了，现在是哈。他来分享的时候啊，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他说我们去看教会是什么成功的教会，我们通常是用这个 ABC 来衡量的。你知道什么是 ABC 教会啊？听过没有？叫什么是 ABC 教会啊？ A 是什么？ A 是 attendance， 有多少人来。第二是 B 是什么？ B 是 building， 建筑物，你有自己的教会。第三 C 是什么？ cash， 教会有多少的现金。其实我看呢，人多是很鼓励的，是吧？你三两个来，但是要30个、300个，300你觉得哎呀，真是很兴旺一样啊。当然有自己的教会是最好了，有很多的钱可以用在神的事工上也是好。这些都是神可以借助这些东西去兴旺他的事工。但是相反来说，假如我们就是观看人数、观看建筑物跟这个现金的时候，这也不是一个衡量神的教会一个指标啊。那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教会重点呢？就是今天下午跟你们分享。其实你说很多人来，很多时候你去看见什么餐厅，很多人去啊；你去什么这个广场，有什么节日，很多人都去。人来不是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教会举办一些活动，很多人来，这个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假如你说我们有免费午餐啊，什么东西啊，很多人都会来啊。或者是里面有很多吸引来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让人去来的。或者是教会里面气氛很好，人很友善，这是很多很好的东西。或者是教会的牧师讲到很好，很有吸引力，这都是一些可以吸引人的人。但是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教会最重要的是去听到神 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刚刚跟君姐妹分享你们教会现在要定义出去这个社区里面去传福音，这是个好的事情，这是个好的事情。你们看准自己要做什么时候，你们就去求神带领你们。今天讨论这个教会啊，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最初期的教会的成立，他们经过一些事情给我们一些参考。使徒行传有多少章知道吗？28章啊，28章。第一章到第七章都是讲关于耶路撒冷的教会，本土的教会，我们这样说哈。其实第一章的时候啊，教会还不完全成立，就是有个祷告会开始，是吧？我这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在离开他们以前呢，告诉他们，刚刚有姐妹也讲到第一章大节说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便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到直到地极，为我们做见证，是吧？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一节，也总括了整个书本发展的路线。你看见使徒行传从1章到28章就是朝着第一章第八节里面的方向走出去的。刚刚大家会我们有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哈？所以耶稣走了以后啊，天使说你们不要担心啊，你们弄在这里做什么？你们弄在这里看有没有用？耶稣走了，他有一天会回来，他怎么走怎么回来，他回来就是你们交代你们做的事情，你们做好他就回来了。其实天使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出去嘛，是吧？你要出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带在楼上这个祷告会，是吧？有耶稣的母亲，有这个使徒，他们就祷告，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做什么，他们害怕，而且他们也开始学习祷告。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福音书里面呢，你单单看见耶稣祷告，你不看见他的门徒祷告的，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每次祷告，他们不知道去做忙什么。最后，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利亚园很痛苦的时候，要他们你跟我们去祷告，都睡着了，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耶稣走以后啊，他们学会了祷告。我其实想啊，因为他们习惯跟耶稣3年的相处，现在耶稣忽然不见，他们很怀念他，要跟他说话。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很实在的，他们知道耶稣会听到的，他们就奉耶稣的名跟天父祷告，所以他们的祷告很有能力的。而且第二章的时候，神就按他的应许给他们圣灵降临，你们听过这个事情哈？彼得讲道，他一趟讲道啊，3000人信主，哇，不得了，300人也不得了，3000人，他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的果效，是圣灵的工作，是吧？教会开始很多很多人。第二章讲到每一天加给他们的人数。第三章讲什么？第三章讲彼得跟这个约翰在那个叫美门的地方。你们知道美门是哪里吗？美门就是进出去犹太人的殿宇前面那个门。所以犹太人进去装去崇拜的时候啊，一定要进入这个地方叫美门，一个瘸子不能走路的，彼得把他医好。于是这个宗教领袖就来指督他要控告他，他说你不要说什么，我做这个事情应该是耶稣的名，所以他开始把耶稣的名传开去，很多的逼迫，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第三章第四章这个宗教领袖还是逼迫他们，好像他们逼迫耶稣一样。但是奇怪的事情，他们越逼迫的时候，神的道越传开去。第五章一开始继续一个很奇怪的一对夫妇，亚拿尼亚、撒菲拉，听过吗？他们弃控圣灵，讲不说实话，于是就在彼得就在众人面前 圣灵就刑罚他们，把他们弄死。这个事情让很多人对上帝敬畏，因为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那个时候到月传开去，那你看到教会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很多人呢，首先是五旬节的时候3000多人信主，后来每天有人信主，后来逼迫以后更加多人信主。你看这个教会是充满很多人的，我相信他们假如走进来这个地方也做不够，他们做几千人很厉害，几千人的时候有个麻烦，人多就是有一个麻烦在里面。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出现什么的问题，那你说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来呢？除了五旬节信主的人以后啊，你知道五旬节是什么情况啊？很多在外面全世界居住的外面的犹太人他都回来，因为他们守这个五旬节要回来，好像我们去做冬过年要回家吃饭一样。他们回到老家耶路撒冷，神就让他们看见圣灵的能力，于是他们相信呢，回去他们本地传福音，有些人就搬回来耶路撒冷居住。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很多人第一期教会本主的教会的增长是非常的厉害，是显现神的能力。第六章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在这个情况以下有一个大大的问题，就是有两种的人，一种就是希伯来的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呢，一个是希伯来的犹太人，一个是说希腊化的犹太人。说个比方，好像你们有些是有下一代这里出生的小孩，他们都是中文，他们说话叽里咕噜的听不懂他们的，是吧？就是这个形象，都是中国人，但是不同的文化教育去出生的人。所以这些说希腊化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啊，跟他们有些是不太习惯的事情。而且有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啊，女人是这社会没有地位的。假如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啊，寡妇跟家不成，根本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施工就是要照顾这些寡妇，要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问题在这里，犹太就是本土的犹太，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没问题啊，都是他们的教会。但是有些新的人进来好像是外人一样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寡妇，他们的供应就被忽略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也是有犯这个错误，我们中国人在中国教会都是自己人了啊，有两个老外进来，老外的供应一定是没有这么好的，因为不习惯，不知道他的需要，也不知道他需要，也不知道他要什么，言语可能是不通，很多地方就是忽略了他们的需要，就是大部分人的需要不能够符合少部分人的需要，那个时候就有些冲突了，所以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了。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里面有三件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情况以下教会怎么解决这个冲突，就是平息这个抱怨的这个冲突。但是这里有一个目标的，要平息这个抱怨有一个目标，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挑选这个执事，这个平息这个抱怨的方法就是挑选这个7个执事，但是里面也是一个目标的。第三个讲的就是因为做了这个事以后啊，门徒的人数的增加很多，比起原来还要多，不得了。但是这个门徒增加也是有个目标，其实三点所讲的目标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今天要讲的教会的重点。卖个关子不跟你说哈，是什么，其实在经文里看得到的。平息这个抱怨不是教会存在的唯一的目标，另外一个目标， 拣选执事领袖在教会，也不是教会生存的目标。做这事情另外有个目标。教会人数增多 ABC 的 A 也不是目标，另外有一个目标。其实三个目标是同一个目标哈。先讲一讲这个平时抱怨的目标哈。人多是烦恼的，因为人都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有自己文化背景里面一件的意见。很多爱主的基督徒聚在一起不会发生问题。我觉得我的办事这个方法最好，你觉得你是最好，你说你爱主，我也爱主啊。那你说你对，为什么我的不对呢？但很多事情就是有这个冲突的，一定有的。尤其是人多，尤其是背景不同的，是一定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我看见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加教会，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偏见，有些的观点不同，他们就是结了怨，很多年都解不开。我说你真是不值得，因为其实你们两个都是想对教会好，但是就是因为某一趟去开会，好像可能是讲了说话把他受伤害了。一直记住这个事情，一直记住，一年、两年、三年翻不开，这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哈。彼得在不是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啊，你知道保罗在他的十三卷的书信里面有四卷是在监牢里面写的，腓立比书是其中一个。他写腓立比书其中最大的原因知道是什么吗？你看腓立比书后面你就知道了，后面有两个的姐妹，她们是对骂不相好很多年。保罗说你们放手吧，你们还不放手，你们妨碍神的侍奉。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最著名的讲到，这是什么？这第二章讲到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说的基督这个什么为我们成为人，成为奴仆的样式，这是一首老的诗歌啊，就是讲到基督的谦卑。他说你们争什么？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他也谦卑下来，你们争吵什么？所以在使徒行传这个初期的教会，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他们自然要处理这个事情。说到这个文化上的差异，真是其实是很多的冲突的。你知道啊，文化很多食物是文化的一个表现啊，你吃的东西啊，就是好像是说你是哪一种人。有些食物啊，你弄出来吃，有些人是受不了的。这个要比较是要注意一下。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是越南来的华侨哈，她越南来了，他们有一些的调料是很重的味道。有一趟她弄这个食物啊，我们进去，我们发现有一种味道，我们受不了，我们也受不了，就是不要学这个说这个洋人一训导他就跑出去，不要训。有人问，我们有个年轻土生的说，我们教会是不是有个死的老，这个老鼠在里面？他就很尴尬的他说，不是，我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在这个文化上面的差异是有一些是引起这个冲突的。其实我们很多时有不在意的，有一种歧视的表现。我们对某一种的人给他一种名称也是不好的啊。你不知道，假如你说非洲人是黑人呢，这个黑这个意思也是有一些贬低他们的。我们说白人其实也是说笑的啊，我们说我们是黄种人啊，其实这个用颜色来定一个民族的这个身份是一个 这个也是歧视意思啊。但是我们现在说笑也没有什么事情。本身这个文化的差异给我们很多的困难，我们怎么处理呢？有一天我们要去面对文化的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但是平息这个抱怨，平息这个文化的差异，不是教会存在的目标。因为光光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就永远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教会里面有夫妻关系要吵闹，有弟兄姐妹要吵闹，你要传道人去平息这个东西，传道人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传道人光光去做这个事情啊，其实不好的，因为你拿去他应该要做重要事情、重点的时间。所以教会存在是要解决问题，但解决问题不是这个目标，目标要指向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好了，他们平息这个抱怨是用减损直视为这个解决的方法。他们就开会了，他们开会有大会，十二个使徒啊，你也知道他那个时候他们补选了另外一个，本来是十一个嘛，犹太已经走了嘛，后来补选另外叫马提亚，马提亚，所以他们有十二个使徒哈。他们就是说，我们要讨论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里面的使徒的领袖，我看应该是彼得了。他说，我们撇下神的话语去管理饭食是不妥当的。他不是说这个管理饭食是不重要，你听清楚啊，他是不妥当，因为我们有一些神派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不妥当，要另外找一帮人去来做是妥当的。啊，这里我要提一提，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字眼呢，很有趣的。你们有圣经，你看见那个经文了哈？第一个字眼就是在第一节里面，在每一的服侍上被附了。你们这里是攻击啊，攻击跟服侍都是同一个字，其实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就是服侍的意思啊。diakonos 就是去 serve 去服侍意思。这是第一趟出现的字眼，第一节，服侍寡妇被附了了。第二趟出现那个名字，就是在第三节里面，去管理饭食。使徒说，我们去管理，我们去放下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做，去管理这个吃饭的东西不妥当了。管理这个事也是跟以前说这个供给这个同一个字 diakonos， 就是服侍这个意思。最第三次这个就是很奇怪了，他说第四节里面，第四节说什么？我们要专心，以专心祷告传道为事。我的翻译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专心于祷告和福音的事工服事工作上。祷告福音的服事工作，服事也是 diakonos， 所以我看见三处，寡妇的需要是 diakonos， 管理饭食的也是 diakonos， 传道传福音也是 diakonos， 你看见吗？三个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你看到啊，使徒说我们不做这个，不是说它不重要，其实都是服事，只不过我就是神派我专门讲道去传福音，这是我专职要做的，所以我用了时间做了另外一个就不妥当，不是不重要。你们看清楚这个事情吗？所以他说我们选一些人出来，所以他们就选有七个好名声。你说哎呀，执事嘛马马虎虎算了，不及传道这么重要，你错了。他们接着选的这个执事是七个好名声充满圣灵智慧的人，派他们做这个事情。那你那说派饭有什么圣灵充满了、 倒纳细的什么重灵重满都要的，因为都是一个字 diakonos。 你要知道吗，传道讲道是 diakonos， 去派饭的也是 diakonos， 去照顾寡妇孤儿的也是 diakonos， 没有分别，都是同一个希腊文字。为什么要找人专做这个事情，就是让传道员去专心做他要做的事情。传道员也做不来你的事情啊，有些人管理这个音响比他好的，有些人做另外比他好的，他们就做他们最好，都是 diakonos。 所以这个字眼给我们一个提醒，不是先后重要的问题，就是分门别类各尽其职的去服侍的意思。第七个这个充满圣灵的人呢，第一个是很著名的史提凡。史提凡有什么出名的吗？你们记得吗？后来他怎么样？他殉道，第一个殉道者。第七章讲到他，其实他讲的东西是非常跳跃的。他就是这个他是一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不怕这个老的 uncle 什么，他出去就讲他要讲的说话，所以得罪了他，他们把他用石头打死。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其实有神的神心意的，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啊正在最发展最好的时候，应该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神就知道他们不要出去了。但是刚刚讲到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底极，他们不会走去耶路撒冷。所以神就用这个史提凡殉道的事情逼他们出去。第八章马上他们就分散在各地，去到撒玛利亚，好像第八节说的一样。就是这个大会讲到其中一个执事叫腓力的，这个腓力不是使徒里面的腓力，是这里执事的腓力。史提凡是充满圣灵，史提凡做那个事情比管理饭食还要多，他传福音去讲道什么都做。腓力他另外有一个另外名字，他叫他布道教，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后来讲到他替一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施洗，听过这个事情吗？也是腓力做的。所以这两个执事啊，不但是管饭食的，他们是蛮有圣灵充满的。这里有比较著名两个哈，或者是另外一对的名字也给大家交代，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交代一下。史提凡、腓力，第三个是什么？普勒克罗。普勒克罗是谁呢？普勒克罗商权就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差70个人出去的时候，他是其中一个。另外就是尼卡诺，尼卡诺是谁呢？尼卡诺是个很爱主的人，后来史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啊，他也在旁边遭殃的。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但是在另外的记载里面，他是也跟史提凡受逼迫的，他没有死啊。但是他后来也是他们说他也是的，七十个出去耶稣差派去传福音的人。提门是谁呢？提门是一个在埃及的古老的教会记载，提门是一个很有意志能力的一个执事。后来他在希腊里面为主殉道死。波米诺，波米诺是谁呢？波米诺就是一个在土耳其也是一个很有能力传道的人，后来在菲利比也是殉道死了。后来要讲一个最后一个名字，叫尼古拉斯，这里怎么翻译？后来就是叫尼格莱哈，尼格莱。尼格莱是不是犹太人？尼格莱是一个安提亚人，安提亚是什么人呢？就是今天我们叙利亚难民的叙利亚人。他进了犹太教，后来他是成为七个执事其中一个。但是这个人著名在什么地方啊？他著名在一些不好的地方。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他后来这个信仰 变质了，成为一个邪教。他邪教是什么呢？他说身体啊是败坏的东西，不要理他的，尽情去什么享乐，因为我们得就是灵魂，不是身体。他教这样的东西。在启示录第一章七个教会里面，你听过啊？你七个教会啊，有些警告，就是关于尼格拉党的一个火焰。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这样说：不过你有这一点可取之处，就是你恨恶尼格拉派的行为。哪些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同样，你那里有些人持守尼古莱派的教导，所以你应当悔改，否则我就会立刻来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与他们交战。尼古莱后来成为一个很不好的教导，有些基督徒被迷惑跟从了他。所以教会里面有些假师傅，他是一个其中的著名的假师傅。很可惜，当初是指使宗旨一会，他们拣选了七个人来到众使徒面前，按说在前面，你们参加过杨牧师的安牧吗？都有人过来跟他按手，就是教会，就是差派啊，他去做这个神职事工啊。好了，这个拣选七个执事也不是教会存在的目标。第三点就是门徒人数增加了，哎，还不是目标吗？人多就是好了。也不是目标，人多增长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在本身的教会这个土地里面增长是好的事情，但不是神的心意。在这里跟他们介绍给几个这个名词，叫 E1, E2, E3， 你有听见过一个啊？ E1 就是传道啊，传福音 Evangelism。 E1 就是向你们本族本土同文化人传福音，疑问，你们跟这些人传福音了，就是有一重的困难，就是他们内心的价值观、世界观，这个冲破这个困难，这个疑问。疑突是什么呢？疑突是多一重的困难，除了这个人性里面的改观，还有文化或者是语言上的这个距离，这是疑突。E3 是什么呢？ E3 就是要再多一重的障碍，在一个不同环境的地方，比方说你买机票去非洲去传福音，非洲人说话你不明，但是非洲里面的环境对你更加的多一重障碍，所以你要经过三重障碍：人性的障碍、语言文化的障碍，而且地图里面的不同的障碍。所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做好疑问，但是神说不够好，我还要你继续走。这里提到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有一群的祭司也信从了信仰。祭司是谁啊？祭司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是吧？他们当天把耶稣，他是说他是犯了这个亵渎神的名，要比拉多把他钉十字架。祭司、大祭司跟这个祭司都是这里的凶手。但是鉴于他们听了这个道，他们信了主，他们信了耶稣是正是这个福音的最重要的一环。好，这段经文讲了教会的问题，讲了教会解决问题的方法，讲到教会解决问题以后得到的成果，但都不是这个目标。那目标是什么？目标也是在经文里面找到，就是在七节里面，神的话语不断的扩展。神的话语不断的扩展是教会存在的重点。不是你的牧师有多好，不是你人有多，就是神的话语接触你们教会，不断的传出去。神的名因为你的教会被传扬开去。刚刚讲到第一章第八节，就是有一个地理上从家里往外去走， 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一到七章耶路撒冷，第八章出去外面，后来再另外再去更远的地方。神整本的圣经，你知道主题是什么吗？圣经不是叫你做好人，对不起，这不是。可能有些地方提醒我们做好人，做好事情。圣经最基本的中心也不是关于神，你可能很意外哈，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圣经是关于神的话，那你念完这个圣经，你对神就完全了解了，是吧？请问你了不了解神了？我不了解，越看越不了解神的伟大，不是这本书可以完全知道的。它是关于神要在这个地上借着他护照的人去做什么事情的护照。圣经不是关于神，是关于神的使命。圣经不是关于你我，是关于神自己的东西。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福音要不断传。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答案，人生很多问题的答案。神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都不断要将自己的名传扬开去。最近有人提醒我，这个圣经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人还没有犯罪，是吧？第三章犯罪，是吧？那你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到二十一、二十二章，还原到没有犯罪的情况。最先两章，最后两章互相的呼应。中间讲什么呢？从创世纪第三章一路所有旧约、新约到启示录第二十章，都是讲神怎么样在他创造里面受罪捆绑的创造里面去挽回救赎这个失落的创造之物。而教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明白这个神的心意，在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配合神去救赎、去挽回、去让神的名传扬。刚刚讲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去了撒玛利亚地，第九章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个很著名的人蒙召，扫罗，后来成为保罗。扫罗是做什么事情啊？耶稣基督专门把他挑出来，要做外邦人的使者，因为耶稣基督知道犹太人是很顽固的人，他不愿意要去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特地的选这个扫罗去。第十章，教会的最大的支柱彼得，神把他心意改变了。你记得这个故事吗？他看见不接的事情，要他吃了宰了要吃，他说不能，三次不能。神说，我说能就能。后来就看见这个外邦人，外邦人也能够啊？是啊，我就告诉你啊，他们也可以受圣灵啊。所以第九、第十章就是把这个教会两个最伟大的领袖，彻底的改变他的观念。福音不但是给犹太人，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给犹太人的。从神呼召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就是要传名得福，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是吗？那个时候啊，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中国没有听闻中国这个福音的事情的，是吧？那福音也是要传外邦之地，就是包括中国人嘛。到第十一章，教会第一趟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就是安提阿、叙利亚的地方。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叙利亚是一个 这个回教伊斯兰教充满的地方，以前是基督教的重地，不知道，以前是基督教的重地。基督徒最先被叫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第十三章在安提亚教会崇拜的时候，他们差出保罗巴拿巴去做第一个宣教，后来有三趟的宣教旅程，整个使徒行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讲到这个宣教的过程。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最后一章保罗就是在罗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是坐牢的时候。那你问为什么使徒行传在二十八章完结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今天你们我们的教会继续在写使徒行传，写到什么时候？写到第一章第八节，刚刚姐妹都念的福音见证到第几首，教会使徒行传就完结了，耶稣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教会重点人数多当然是好，钱多当然也好，有建筑物当然也好，但是最重要的你了解上帝让你在这个地上做什么，要配合他的计划，他的心意，要将这个失落的这个创造万物拿回手，他也借助你跟我就是教会去完成他的心愿。让我祷告吧。谢谢主在今天给我们提醒教会的重点是什么。教会本身就是一群被你呼召出来要做你要我们做事情一群群体。主啊，愿你亲自的赐福给这个教会，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望，有得着你的心意，凭着他们在你里面领受的，他们就尽力去做，在他们本族的人去传福音，或者是外来的人也不定。但是神，我今天在这里再一次的求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显伟大，以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搞清楚方向，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不是要讨其他人的喜悦，那是要讨你的喜悦。天主常常被转为大，在我们心里面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名。